在美上市的中企大逃离，华尔街亲共大佬抛售全部中概股。聚焦两州初选，怀俄明州撤离被放弃，川普人气飙升。美国大使秦刚尴尬了，中共驻美女公使竖中指对抗议民众爆粗口。加州餐厅老板霸气压劫匪，美女帮手视频爆红。马斯克开玩笑话收购曼联，网民调侃话收了中国男足啦。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8号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京这个月围绕台湾发起史无前例的一系列军演之后，很多驻华的跨国公司正在制定应对美中军事冲突的应急计划，而近日就在美国捻住中共条颈，全部限制了芯片原材料和设计芯片软件的出口之后，今日华尔街大佬又有大动作，抛售全部中国的股票，这个对中共来讲影响太大了。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说，中共正在走向自毁。华尔街最看好的中共投资家之一的桥水基金创始人雷达利奥已经抛售了公司在阿里巴巴、滴滴、京东等五间中概股的全部股份。达利奥非常亲共，自1984年首次访华之后，一直毫不掩饰地支持北京当局及其专制的制度，甚至将他的仔马特送到中国生活了一年。他还为中共强迫网球运动员彭帅禁星的做法辩护，引发西方民众的批评。但8月份桥水基金已经出售了阿里巴巴控股有限公司的全部748万股股份，还抛售了哔哩哔哩、网易、京东和滴滴这四间公司的全部股份。这五间中概股都已经被美国证监会根据外国公司问责法列入确定择牌的名单，而这个亦可能预示着在美国上市的200多间中企都很可能会下市。达利奥警告说，他非常担心台海危机，现在美中之间在台湾问题上发生的事情正在遵循经典的战争路径。而《金融时报》8月17号报道，美国、欧洲、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商界领袖亦正在加紧计划迁出中国。摩根大通的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近日在电话会议上说，美国政府不应该试图缓解紧张的局势，应该表明立场。他敦促美国站起身对付中共。戴蒙说，中共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远超美国，中共在能源和食品上面临着严重问题，而我们有这些东西。他呼吁美国对北京采取更多立场。他说，如果现在不对中共施加地缘政治压力，美国将失去重大的贸易机会，美国需要发挥领导作用。戴蒙说，如果我们不和西方盟友进行贸易，中共就会攻下每个国家，他会给他们廉价的 5G 设备，他们会谈判交易借钱，他们正试图在美国的后院拉丁美洲这样做。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的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是一个既可以批评中共当局政策，又没有受到中共报复的欧洲顶级商界人物。他最近在中国连线采访的时候警告说，中共的政策正在启动自我毁灭模式。他说，现在平均每日约有13亿欧元的中国商品被卖到欧洲市场，而欧洲每日平均向中国销售约6亿欧元的商品。而欧洲商界支持政界的做法亦要求北京对等。他说，中共的所谓开放总是非常有选择性，非常令人失望的，所以现在欧盟亦在磨剑对中国的投资进行筛选。有分析说，众多华尔街大佬的态度表明和北京切割，已经是正在进行时。这个礼拜中期选举的初选格外引人注目，而 而川普的对头怀俄明州共和党众议员切尼的去向更是第一个热点。8月16日，已经连任三届的众议员利兹切尼以30%的巨大差距输给川普支持的律师哈利特·哈格曼。这个可能是川普在这个初选赛季度取得的最重大的政治胜利。切尼是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的长女，前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曾经在党内地位很高。他在1月6日国会事件之后投票支持弹劾川普，还在国会事件的特别委员会中担任副主席。切尼在担任1月6日的特别委员会副主席之后，在共和党内变得人人喊打。他是在众议院10位支持弹劾川普的共和党人中最后一位参加初选的。现在这10位众议员中有4人宣布退休，还有4人在初选度败给川普支持的对手，只有2人获得党内提名进入11月的大选。这次切尼的败选结束了切尼家族在怀俄明州长达40年的政治影响。除此之外，怀俄明州还有一个看点，就是8月16日马斯克参加了共和党众议院领袖麦卡锡在怀俄明州举办的筹款活动。麦卡锡之前亦发起过反对切尼的活动。16日晚黑，川普发表声明感谢怀俄明州放弃切尼，表示这个对美国是个了不起的结果，并批评切尼落入了那些想要摧毁美国那群人的手里面。切尼在演讲中承认败选，但他说还要继续战斗，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挡川普重返白宫。这个礼拜初选的第二个看点是在阿拉斯加进行的全州初选度，美国历史上第二位女性副总统候选人阿拉斯加州共和党前州长萨拉佩林正式重返政坛，获得了川普的支持，在初选度顺利晋级。同时曾经在去年投票弹劾川普的7位共和党参议员中，唯一寻求连任的丽莎·穆尔科斯基在这次初选中会同川普支持的埃利·齐巴卡同时晋级阿拉斯加州的参议员大选。这个礼拜的初选再次显示川普巨大的影响力，而上个礼拜在 FBI 突袭川普的海湖庄园之后，使川普在选民中的好感度大幅飙升。据早间资讯和政治新闻网联合进行的民调显示，自 FBI 突袭川普的屋企以来，共和党选民对川普的支持率达到58%，这个是川普自2020年总统大选失利以来的最高支持率。有71%的共和党人认为川普应该参加2024年竞选。不仅如此，川普在共和党内的领先优势又扩大了10%。另外39%的受访选民表示，这次 FBI 突袭庄园的目的是想破坏川普的政治生涯，69%的共和党人认同这种观点。近日推特上一段影片引起网友热议，视频显示中共驻美大使馆外，中共使馆人员拿着大喇叭对当场抗议的民众爆粗口。中共驻美女公使徐学渊同馆外的抗议民众相遇，竟然对抗议的民众竖中指，最后引来美国警方到场。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近日有一群中国人到中共驻美使馆外抗议，除了表达对中共贪官污吏的不满，还有一名抗议人士指责遭到中共使馆人员的威胁，随后使馆人员就同民众发生冲突，两边都拿着大喇叭对闹。视频中可以看到中共使馆人员除了故意将音量开到最大声，还听到有着着黑衫的使馆人员对抗议的民众直接讲粗口，话语是不堪入耳。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留言置顶的位置，那里有视频连接。随后中共驻美公使徐学渊开车到了使馆，同抗议民众相遇，双方开始爆发口角冲突。徐学渊似乎急了，竟然公然对抗议民众竖中指，最后美国警方派出多名员警到现场维持秩序。有网友披露 中共駐美大使館的公使徐某自己要親自動手，秦剛和徐學淵兩個人找來20個使館工作人員對訪民進行高音喇叭近距離攻擊，有人被美國特工當場捉住戴上手鎖。影片曝光之後引發廣大網友熱議，有網友表示在雙方口角衝突的過程中，其實抗議民眾亦有爆粗口，但徐學淵和使館人員畢竟是中共官方身份，爆粗口樹中指實在是有損國格。還有網友說，泱泱大國的外交官員居然是一幫下作流氓，中國現今的世風、教育、社會走向可想而知，坐在國家權力高位那些是怎樣的素質就更不用說了。還有人說，真是將中國人的面子都丟盡了，他們只是敢用白人警察聽不明白的中文罵人，如果用英文罵早就被捉起來了。有網友說，中國的大使就這樣的素質，你看看美國總統和加拿大總理遇到民眾當面罵他們是怎樣做的，真是丟人丟到家了。這個就是中共思想培養出的新一代中國外交官，中共官員從上到下都是這樣的德行，毫無教養，只會罵街，這些垃圾戰狼應該被立即驅逐出境。下面一段視頻你一定會叫好，洛杉磯好萊坞地區一間餐廳的老闆看到顧客被搶匪襲擊之後，立即衝出去追搶匪，並將他壓在地上，隨後一名美女亦趕來幫忙補踢了幾腳，這個視頻就在網絡上爆紅。據報道，這位餐廳的老闆叫拉特克利夫，8月15日他目擊搶匪在光天化日之下闖入戶外用餐區並襲擊一名老年顧客，還搶走了老人的錢包和手機。視頻顯示搶匪打劫之後若無其事地慢慢離開現場，但目擊一切的拉特克利夫衝出來將搶匪牽回在地，並將搶匪用力壓在馬路上，這個時候一名美女亦都從餐廳趕來幫忙，對著搶匪的身上補踢好幾腳，除了踢了幾腳之外，他還踩著劫匪的一隻腳一直等到警方來將罪犯逮捕，事後才知道這名女子是拉特克利夫的女友。而拉特克利夫坦言，我不是開玩笑，當時腎上腺素很高，事後真的感覺很累。最近加州的搶劫犯罪率正在飆升，這個星期比佛利山莊的一間奢侈品商店盜賊不是拿著錘砸爛玻璃來搶劫了，而是用開車撞入商店的方式來打劫，不知道的還以為自己在睇緊大片。亦是這個星期，洛杉磯的一個大學鐵門社區至少有十幾架汽車被襲，車內財物被盜，當地居民對此震驚無比，表示再沒有人感到自己現在是安全的。近日洛杉磯警察局宣布將向好萊坞地區增加200名警官，以應對犯罪率的激增。當日拉特克利夫就遇到這個事，他表示很多好像我這樣的人都厭倦這類事情的一再發生，我們看到越來越多人無法忍受，現在自己動手了，這個令我感到欣慰，而且我很樂意再做一次同樣的事情。有網友說，都是極左政策將法律搞到如此不堪，讀過好幾單案劫匪沒有入監獄，制止打劫的反而被罰。網友回應說，現實中犯罪就在幾秒鐘內發生，搶完了東西甚至殺完了人，這樣是不是我們都要袖手旁觀呢？如果這樣，人類的良知算是什麼？左派正在毀滅美國。還有網友說，左派的政策就是中共那一套，真正的戰爭不在台海，不是飛機大炮，這樣太貴了，而中共只要花些小錢扶植美國左派，就可以從內部瓦解美國的價值觀和團結，如果美國人不夠警戒，美國很快就會被毀滅了，所以美國人能不能夠清醒就很重要了。8月16日，馬斯克在推特上說，他將會收購英國足球俱樂部曼徹斯特聯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曼聯，不過之後他又澄清那個僅僅是一個玩笑。據路透社報導， 網友再問他是否認真想要買落曼聯的時候，馬斯克說沒有，這是在推特上說了很久的笑話，我沒有說要買任何球隊。在這條收購曼聯的推文的前面，他說再說清楚一點，我支持共和黨偏左的一半，以及民主黨偏右的一半。據英國報紙《每日鏡報》去年報導說，格雷澤家族準備出售曼聯，但前提是報價超過40億英磅。曼聯今季在英超聯賽度連輸兩場，暫列英超最後一名。截至星期二股市收盤，曼聯的市值為20.8億美元。在去年，曼聯參與組建一個獨立的歐洲超級聯賽，失敗之後，曼聯球迷對收購俱樂部的格雷澤家族有意見，當時就有球迷建議馬斯克不要收購推特，要收購曼聯。網民則不斷幫馬斯克出主意，有些說叫馬斯克買阿森納、買利物浦，還有說買洋基棒球隊。有中國網民說馬斯克喜歡贏，乾脆收購中國男足吧。甚至還有人用軟件 P 出了特斯拉版的球衣，不過按馬斯克自由自在的性格，多半只是開玩笑。畢竟他之前也說過收購可口可樂、阿森納，現在都沒影了，而買不買推特還是未知數。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